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我们原来所拥有的不过是道德与不道德的行为，垂死而又软弱的生命，饥饿、干渴、罪的奴役，还有在传统中没有生命的宗教以及死亡。基督来了，他不仅是生命，他更分赐生命，并且以这生命来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他重生、满足、医治我们，他点活并且喂养我们，他解我们的干渴，释放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牧养我们，他更使我们复活。欢迎您收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圣经真理讲座。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非常欢迎您又来到了圣经真理讲座的时间。今天是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40篇的播出。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欢迎今天来和我们一同有分享交通的李弟兄。李弟兄，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你。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这里和大家分享。
李弟兄，今天呢，我们是要来看约翰福音第18章。
是的，约翰福音18章和19章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最后的一段路程。在这里说到主耶稣的被卖、主耶稣的受审判和他的被钉十字架以及他的埋葬。
李弟兄啊，您特别点了这些点，但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也都记载了主耶稣的被出卖、受审判和钉十字架以及埋葬啊。
没有错，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记载着主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弃绝我？这个记载啊，在约翰福音中却看不到。
对，
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从主耶稣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这一点是在其他的福音书中看不到的。
哎，我想听众朋友们已经有兴趣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来比较一下约翰福音中有关主耶稣的受害的记载和马太、马可和路加这3卷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就会看见在这3卷福音书里头，主是为着救赎而死。而约翰福音所启示的主不但是为着救赎而死，他更是为着释放生命而死。
在约翰福音的18章和19章里面，我们看见这里的记载很奇特，主耶稣是自愿并且勇敢地交出了他自己，他踏进了死而复活的过程。主耶稣是自愿的走进了死亡，为什么呢？主耶稣为了要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才能够把神的生命释放出来。也就是因为要经过这个死而复活的过程，他才能够为我们在神里面预备好住处。在约翰福音的第10章，主曾经告诉我们，他要特意为我们舍命。他是生命的主，他就是生命。主有权柄受死，他也有权柄从死里复活。他是自愿的走进了死亡，他又从死亡里走了出来。对于主耶稣，并没有死的问题，他不需要死，主有这个特权。但是对我们来说， 死亡就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事了。当死亡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对不起死亡，我还没有预备好，请你改天再来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也没有这个权柄来拒绝死亡。当死亡临到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被死亡征服。但是死亡对主却不是这样了。虽然他没有被迫受死，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主是自愿的受死，因为主的来是要把他自己分赐给我们做生命。主知道得很清楚，只有是借着死，他才能够将他自己释放到我们里面做生命。事实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二十四节已经说过了，他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如果这粒麦子不愿意去死，他就不能够释放生命，许多的籽粒也没有办法被结出来。从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和十九章里面，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主耶稣是自愿地去受死，没有一点勉强。主耶稣自愿受死的第一个证明，就是在十八章一开始所记载的，主到园子里去了，主是到一个能够被人捉拿的地方去，他乃是为了把自己交给那死而复活的过程。他去到园子里去，是要被人捉的，是要被逮捕的，然后被钉死。这就很清楚地说出，主耶稣是自愿地交出了他自己，主耶稣是甘心乐意地将自己献上，来经过这个死而复活的过程，将自己交给那些要处死他的人。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里头，主耶稣已经就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但是主没有逃避。这也证明了主是自愿地交出自己来经过这个过程。撒旦利用主的假门徒把主置于死地，可是撒旦不晓得他这么做，倒是给主一个经过过程的机会。主耶稣把这个过程看成是一个他得荣耀的机会，也就是说，他要借着这个死而复活的过程，使他的生命繁增。
李弟兄，我很喜欢刚才信息里面的一句话，他说主耶稣是自愿而且勇敢地交出他的自己来经过这个死的过程。
我也是，因为我们常常忽略了主耶稣是自愿地经过死的过程。
对，
他是自愿地走进死亡，他特意地为我们舍命，他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主甘愿将他自己献上，以经过这个必经的死的过程，把他自己交给那些要处死他的人。
的确是这样啊，主耶稣他真的是自愿被捉拿的。您看那位假门徒犹大，他带了兵丁还有祭司长以及法利赛人的差役来找主耶稣，然而呢他们没有找到主，反而是主耶稣迎着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对他们说，我是。
当他们听见我是这句话的时候，就退后倒在地上。
当然我是就是神的名字，因为我是耶和华的意思，而主耶稣就是那位伟大的我是。您想想看，如果主他不愿意受死，没有人能够拿得住他的。
的确是，
他只要说一句话，捉他的人啊就要倒闭了。这就再一次的证明主耶稣是自愿受死的。
这也证明出约翰福音所启示的是为着显示主是生命的主，他自愿去受死，为了要将自己释放出来做生命。
Amen。 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的信息。
当主耶稣把他自己交给人的时候，他还非常从容地照顾到他的门徒。当那些捉拿他的人来了，主耶稣很从容地告诉他们，我已经告诉你们，我是，你们如果要找我，就让这些人走吧。主耶稣的话应验了他向父的祷告。在约翰福音17:12，主曾经向父祷告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一个也没有失落。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被他的假门徒犹大出卖，并且被兵丁捉拿，但是他仍然妥善地照顾门徒。这就启示出主是从容不迫地经过死的过程，主丝毫不因为他要面临死亡而害怕。主耶稣很从容，但是彼得却忍耐不住了，他想怎么可以让主耶稣束手被擒呢？他就拔出刀来，唰的一刀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削掉了。彼得不晓得主的目的，他虽然有意要帮助主，却惹了麻烦。主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主耶稣叫彼得收刀入鞘，因为主来是要完成父的目的，就是要把他自己当作生命赐给人。主耶稣甘心乐意地喝父给他的杯，主耶稣没有被迫来喝这个苦杯，他是自愿地把他自己交给了死亡，好释放他的生命，结出许多的果子来。在18:10-11，我们看见当这些人来捉拿主的时候，主耶稣毫不抗拒，他把自己交给了死亡，借着这个证明他就是生命。没有死亡做背景，怎么能够证明主是生命呢？当主耶稣成为人的时候，他首先证明他是神。在约翰福音从1:17，主耶稣在人的中间清清楚楚地证明他就是那位神。现在到了18:19，主耶稣要进入死亡，证明他是生命。我们怎么知道主是生命呢？乃是借着他能够进入死亡，而不被死亡所拘禁，不被死亡征服，这才是真正的生命。死亡在那里恐吓，在那里辖制，在那里支配。但是我们看见这一段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发现主耶稣自愿地走进死亡，他胜过了，他征服了死亡。主的生命能够征服并且胜过死亡的生命，他借着被钉十字架走进了死亡，又借着复活从死亡里走了出来。还有什么能够比这个能够证明主是死亡所不能胜过、不能影响、不能征服的生命呢？感谢赞美主，他征服了死亡，因为他就是那复活的生命。
为了要释放隐藏在他里面那个神圣的生命，主耶稣是勇敢地交出他的自己，他自愿经过死的过程。所以在刚刚的信息里面就告诉我们了，主耶稣是从容不迫地在照顾他的门徒。你看，他对那些来捉拿他的兵丁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走吧。
哦，我们的主真是何等的一位。
是
在那种情形底下，他仍然合适地顾到他的门徒，他没有因为死亡的来临而惊慌。他的表现不仅是我们所谓的勇敢，他知道他是为着分赐生命、释放生命而经过这个死的过程。死对他来说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终点。
的确是这样，这就让我们更认识了 主的死与复活是他荣耀过程的一个步骤。我们的主真是生命的主啊，
他不仅是生命的主，他就是生命。
Amen。
他胜过死亡，甚至于他征服了死亡。
哎，这倒使我想起了在约翰福音第11章25节那里，主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不错，他是复活的生命。从约翰福音18章和19章，我们可以看得见，当主进入死亡的时候是何等的刚强有能。
对，
他不被死亡的影响所征服。
是的，
他能进入死亡再从死亡里出来，而不受死亡的伤害，不被死亡所拘禁。这是何等的确证，他是生命，他是复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晓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他第二句话说的是在路加福音23章43节，主耶稣转头对他同病的两个强盗中之一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主耶稣说这句话是和救恩有关系，因为路加福音的记载证明主是罪人的救主。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这句话是为着罪人向父的祷告。然后他对着一个被钉的强盗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他说这句话是给得救罪人的福音所应许的。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看见他的母亲和主所爱的那个门徒站在旁边。主就对他母亲说，妇人，看哪，你的儿子。然后又对那个门徒说，看哪，你的母亲。从那个时候，那门徒就接了主的母亲到他自己家里去了。主耶稣说这两句话有什么意思呢？他说，看哪，你的儿子，然后对门徒说，看哪，你的母亲。这两句话指明了一个生命的连结。因为约翰福音见证主耶稣是分赐到信徒里面的生命，借着这个生命，门徒本来是门徒，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不是门徒的母亲，但是借着这个生命的分赐，主耶稣所爱的门徒能够跟主合一了，主耶稣的母亲能够成为这位门徒的母亲了，这位门徒也成为主耶稣的母亲的儿子了。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为着一个生命的转移，这个生命的转移将他的生命分赐到他的门徒里面了。这里所说的不是指的救恩，乃是指着一个生命的转移。亲爱的听众朋友，约翰福音他不光是讲到救恩，他乃是讲到一个可以转移生命的福音。这个生命叫主耶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我们和主能够合一，这实在是太好了。因着主的生命和主的死，主将他自己分赐给我们，使我们与他是一。借此，主的母亲成了我们的母亲，我们成了他母亲的儿子。这个证明，按照约翰福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着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
您看看，李弟兄，这一段的信息啊，又再一次的证明了约翰福音乃是见证主就是那个分赐到信徒里面的生命啊。真是这样啊，圣经的每一个记载都有它特别的意义的。 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曾经对强盗说话，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却记载着主对他的母亲还有门徒们说话。
对，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主对强盗说话，是因为主的受死是为了救赎罪人，使他们脱离罪的咒诅。
是的，
但是约翰就不同了，因为主耶稣的受死是为了将他自己那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并且分赐到门徒里面，借着这个分赐而使所有的门徒都与主成为一。所以在约翰福音记载的乃是主对他的母亲和门徒的一段对话。
李弟兄啊，看起来读圣经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书还真是不容易哦。
一点不错。
那么我能不能借用您一点的时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本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圣经、解释圣经的书好吗？
我非常乐意。要正确的解释圣经啊，的确是需要好的工具书。我愿意推荐这一本，就是主的仆人李长寿弟兄所翻译的《新约圣经恢复本》。
是不是能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描述一下这一本书有什么样的特色好吗？
好，它的特色有三方面。第一，是经文的翻译是忠于希腊原文。第二点，是对于圣经中神圣的启示有非常清楚的解说。第三点呢，是有研读圣经不可缺少的辅助工具，就是每卷书都有主题、有纲目、注解和经文的串珠。就着经文的翻译和对圣经中神圣启示的认识这一方面，这在恢复本的序言里有很好的说明。
嗯，
那就着研读圣经的工具来说呢，恢复本圣经把每卷书的主题鲜明的点了出来，
是，
而且又把圣经经节照着上下文的意思分了段落，把纲目交代的很清楚，叫读的人能够非常容易明白每一个段落是在讲什么。
对，您说的没有错。在已过我们所追求的信息里面，约翰福音的主题就告诉我们是一个生命的福音，它证明耶稣基督是神救主，要来做生命，使神得着扩增。而它的纲目部分，是不是能够请李弟兄为我们说一说好吗？
约翰福音分为两大段落，第一大段落包括从第一章到第十三章，说到永远的话成为肉体，来将神带进人里面。那么第二个大段落呢，包括从第十四章一直到二十一章，说到耶稣被钉、基督的复活，去预备道路来将人带进神里面，并且成为那灵居住生活在信徒里面，为着建造神的居所。
前面您提到每一卷书有主题、有纲目、还有注解，现在是不是可以请您再为我们说一说关于注解这一部分好吗？
好，比如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个注解，那里说到太初以及已过的永远，本章只是本福音书的引言。从已过的永远，那只有神性而无人性的神说起，经过他的创造万物，成了肉体，做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并且是纳灵，使信者变化为他建造的活石，一直说到将来的永远。那兼有神人二性的人子，在永世里作为天地相通和神人连结的中心。
李弟兄啊，您刚才所读第一章第一节这一段的注解啊，真是满了真理的启示和属灵的亮光以及生命的供应呢。
一点不错，我个人深受这本书的帮助，所以在这里呢极力的推荐这本新约圣经恢复本。
非常谢谢您把这本的新约圣经恢复本介绍给我们。而为了要答谢从圣经真理讲座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呢，许许多多的听众朋友还有弟兄姊妹们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怀，水流执事站特别为您准备了一本免费的样品书。这一本的样品书啊，就是新约圣经恢复本中的 马太福音的部分片段。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弟兄姊妹们来信或者是打电话索取。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请告诉我们您的邮寄地址以及收信人的姓名。我们再说一次，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已经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在此，我们要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意我们这位生命的主祝福我们，天天做我们的生命，好使神得着扩增。我们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真理讲座。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本节目信息部分是根据李长寿弟兄著作的《约翰福音生命读经》所编制，水流执事站制作播出。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执事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Thank you.